似乎是命运的安排，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让徐丽来到了美国。正值二十余岁的青春年华，她热情地憧憬着自己的事业与未来。一个简单的想法，一种属于年轻人的创业激情，让她断然决定在这陌生的异国土地上办一所属于自己的舞蹈学校。作为东方歌舞团舞蹈演员的她，除了跳舞难有机会涉猎其他的领域。然而几年后，她却成功地实现了自己的愿望。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个看似普通的中国女孩圆了无数人业余追求的美国创业梦想呢？怀着好奇的心情，我们走访了休斯顿周杰徐丽舞蹈学校的校长之一徐丽。
二十五岁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们团的演员，我们东方歌舞团啊，那演员啊，就是他们到三十岁的时候就基本上要替换了。那么舞蹈生涯就是这么短暂，那么当然也有人很长远的，可是对我们来说并不是很久这个事业。所以呢，我就已经考虑自己要改行的很多想法，但这时候很巧有一个机会，就是杨百翰大学的一个艺术系的一个主任，他来到了美国。那么我们老师呢，就是让我给他表演了一个剑舞，他当时就非常高兴地说，我能不能请你来我们学校给我们的美国学生传播一下中国的舞蹈艺术。当时我就很高兴答应，就这样一个机会机遇，我来到了美国。在杨百翰我做了一年半的访问学者。那么那一年的，我想是95年的圣诞节，我来到了休斯顿。第一个理想就是搞一台自己的晚会，搞一台自己的晚会的目的，也就是我这么多年的舞蹈演出生涯有一个句号。就是这样，在休斯顿的，我想是96年的8月份，轰轰烈烈地搞了一台晚会。在这台晚会呢，演出谢幕结束的时候呢，周杰出现了。所以我常常说，很多东西不是刻意的，就是搞学校也好，搞晚会也好，来美国也好，都是一种机遇和缘，让你在这里有一个发展的余地。我们因为曾经认识，在拍《唐明皇》的时候有一段接触，所以他就来呢就很高兴。然后他说他在这里读书很寂寞，我们就常在一起聊天。聊天了以后，周杰说，哎呀，徐丽是这样的，我们呢也没什么事可做。我说周杰，我说我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办一个学校。周杰说，那这样吧，就算我帮助你，我们一起把这个学校办出来吧。好，就这样很简单，两个人说决定办出来，开始找地方。学校就在97年的8月15号成立了，开张了。那我们非常幸运的是说，我们一开门的那一天就有70个学生报名。
没有刻意追求，机遇却悄然而至。然而庆幸之余，徐丽也同时意识到，在美国做事与中国是如此不同。凡事亲自打点，其中的辛劳与苦乐滋味，她也只能自己默默品尝。
我从小就给人一个感觉，就是乐呵呵的，而且所有的人都说，哎呀，徐丽你就是幸运。可是呢，很多个晚上我是一个人咬紧牙关在那想着明天怎么做，以后怎么做，这样度过的。其实办学很艰难，特别在美国办学，因为很多东西都得自己做。包括我们租到这个学校的时候是一个空的，连天花板都没有，然后我们要去买材料、画设计图、跑休斯顿的那个City Hall 去批申请、报批，这些怎么样弄。关键是说，如果你很有钱也就不辛苦，找人去买就行了。就因为又要省钱又想要把这个东西弄漂亮了，所以就搞得很辛苦，所以自己就去找啊弄啊。可是我从来觉得这是一种快乐，因为我觉得年轻，只要你的体力存在，你做事儿就是一种快乐。我记得我一个朋友跟我说过，说徐丽，如果你不做， 你永远一事无成，我印象很深。所以我觉得这种一直影响着我，说督促自己说我要去做，所以我就很辛勤地搞这个学校。当然还要想着说，当时就70个学生的时候，我几乎对每一个学生都非常清楚，而且因为我亲自上课，所以我在课堂上，我只要感觉有一个学生说闪神了，我就知道他可能两节课以后就要离开我的学校，所以我就会想尽办法的说让他再重新 interesting， 就是再重新的有对这个舞蹈有兴趣。我们的孩子不可能坐在那听30分钟的春江花夜夜，他们肯定睡着，因为他们不可能对你的文化很深入了，他们的背景都是摇滚啊、黑人音乐啊、那种美国的爵士乐啊，所以他们对你那种慢节奏都是不感兴趣的。但是呢，他们对你的东西如果是能加上现代一点的感觉，哎，又有文化，他们觉得很丰富，所以就上课对他的那种感觉，然后给他的东西啊，哎，他果不其然两节课以后他又来了。
场地和学生的事情解决了，下面的问题接踵而至。除了辛勤的教学，学校扩大后怎样有效的管理，这对徐丽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
那么学校呢，就一天天扩大。当然教到当120多个学生的时候，我就感觉我的体力不支了，所以这时候我就开始招募老师啊。那么当然新的老师来了，增加了新的活力，同时呢又带来了一个非常麻烦的，是说老师是否稳定，老师会出现什么样的状况，这个都是我以前就是完全没有，在我25年前的生涯里面完全没有涉及到的这样的一个领域，就是就存在管理的问题。你要知道很多东西啊，就是不是一个家庭式的一个管理，一个企业型的管理，就是你要吸收不同的人才，大家在一起的智慧是不同的，有很多东西你可能苦思冥想想了好几晚上想不出来，别人一来 一眼就点破了，你何必去苦思冥想呢？我们的管理者有两个，周杰和我，那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心态有很好的默契。那么我们的老师，我们的高老师属于比较柔美的长线条的，我们的陆老师是比较有激情的，那么这种组合是很好的，就是说能够弥补这个学校，而且把它的扣得很紧。我一直是认为广告不是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家长的口碑，而且我们有很好的老师，我们的老师很尽职，常常都让我觉得都很感动，我觉得我给他们的工资都不止于给予他们付给孩子的爱心。有些美的东西啊，要你到人到了一个境界你才会觉得美，那么这个境界是要需要这样像一块砖一块块叠起来，所以这个过程不能磨灭。所以很多我也常常跟家长说，孩子不可能一步登天，也不可能一天成为一个钢琴家或者成为一个舞蹈家，那种磨练啊是很重要。我常常跟家长说，送来跳舞啊学钢琴啊，有的时候不是磨练一个人的舞蹈或者是钢琴那么简单，而是磨练他一个毅力，多少困难让你放弃，我有多少次想说跑过来把这个舞蹈学校门锁了就结束了，不干了，我就累到已经是这个地步了。可是你这个人其实那个毅力就是你这个时候就是就要最后 last minute 了，最后一分钟了，你挺过去你就胜利了，可是多少人就在那一刹那就退下来了。
成功和机遇永远青睐于有准备的人。走过创业的脚步，徐丽这样总结自己的成功之道。
我觉得就是做事就是做人，人要把自己完善了。91年我进东方歌舞团的时候，我就记得很清楚，有一个人在那上课，是个台湾人。他说啊，一个成功的人要具备三个要素。他说第一个要素呢，就是你要有意愿。说今天如果你有100%的意愿，你就能做成一个事儿。那第二个要素呢，是有爱心，就是说大家都是以心换心。他说一个人要有爱心，你才有可能去达到你成功的那一部分。他当时举一个例子，说叫有一个同学从桌子上这样倒下来，说旁边人站着会不会去接他，说大家都不要去接他，可是那个人倒下来的所有人都把手给伸出去了。他说其实人就是应该有爱心。那么他说倒下来的那个人呢，要有信任感，就是人对人要有信任感，你只要去信任他们会接你，所以你才能大胆的倒下去。最后一个就是说你要有毅力，他让我们做一些游戏，就是包括毅力的游戏。是那堂课在我的人生当中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特别是意愿这个东西。我常常跟别人说，很多人说徐丽你很顺啊，或做事情，其实我就是一个信念支撑着我。我曾经有非常非常艰难的时候，就是可以说我整宿整宿都睡不着，可是我就是有一个意愿，说我必须要把这个学校办下去，而且要把它办成很好的学校，最好的学校。这个信念一直支撑着我，没有断过，我想今后也不会断，今后我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子。当然能不能最后成为那个，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但是有一点，你不会有遗憾，只要你做了就不会有遗憾的存在，这个我就很心安理得。所以就从这一点，这就是我生活，就是人生的原则，就是想到的事情去做，做了以后没有遗憾，这就是我人生目标了。至于说成不成，你就由他去了，成当然更高兴，与朋友分享一下，不成了也不悲哀，因为我努力了。所以这一直是我做事的很多原则，那么也可能也是我促使我能够，不能说成功了，能够这个学校办得小有声色的原因啊。
跟随徐丽走向成功的脚步，我们看到机遇随时都会降临在每一个人的身边。在我们感谢命运安排的同时，也应当明白完善自我是何等重要。毕竟精神境界的升华，心智的成熟和提高，都是成功路上必不可少的条件。与其苦苦追求成功的光环，不如踏踏实实的付出，实实在在的做人，那么收获便是一件自然的事情了。立业的过程也正如徐丽所说，同样是一个做人的过程。